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。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，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，我是李月欣。在每一课当中，月欣都怀着一个很期待的心，还有一个很感恩的心来跟你会面，因为呢可以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。那如果呢你在启示录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的感受，有一些的疑问，欢迎您跟月欣呢来一些的互动，以至于呢我们透过彼此的交流，能够彼此的分享，也更能够去明白上帝的话语。在上一课26课里面呢，月欣就跟你谈到在启示录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当中，里面呢提到最后有七件的事情很紧凑的发生。那上一课我们谈到七件事情里面的最后四件的事情，就包括了有千禧年的统治，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第五件事情呢，就提到最后的战争，而战争的结果呢，是魔鬼撒旦彻底的失败，而且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紧接着最后战争，第六件事情呢，就是最后的审判。这最后的审判呢，就是每一个死了的人都在主的面前，按着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，获得赏，获得罚。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逃避的一个最后的审判。第七件事情也是最后一件事情呢，是21章1节到8节提到的新天新地，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向往的一个地方。约信呢特别喜欢其中一节的经文，21章3节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上帝与我们同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呢？我们的主愿意与人同在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他愿意我们做他的子民。很可惜的呢，就是人类的始祖从一开始犯罪堕落，就失落了这一份的福气。但是爱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放弃他所创造的人。摩西时代的会幕，还有后来建造的圣殿，其实都是要带出同一个信息，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。即便人犯罪堕落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人，而且上帝竟然早就定下了救赎的计划。当人沉沦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，上帝就按他的时间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。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，我们不但得着那永恒的生命，其实在今生我们就已经预尝那个恩典了。不错，在世界上会有患难，有困苦，有逼迫，甚至要经历死亡，但是有一天宝贵的应许要实现，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。有一天一切的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哭号、疼痛都要成为过去。弟兄姊妹，就让这幅荣耀的图画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忠心的谨守迎接我们的主。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到第27课，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一个很美的地方。哇，所以月欣怀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来跟你分享啊，一个很美的家乡。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家乡的，对不对？不管自己离开家乡有多远，家乡永远是一个人心之所系的地方。那我想呢，一些经历过离乡背景的弟兄姊妹格外有这样的感受。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更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。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，作者呢就列出一个信心伟人榜，我们都很熟悉的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，这些人他提到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刚刚月星读出的那一段宝贵的经文呢，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里面提到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存感恩和盼望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因为这个美好的地方是跟你和我有切身的关系的。请你翻开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二章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。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美的家乡，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些的概况。那在过去几章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撒旦、兽、假先知，还有一切拜兽和兽像的人的下场。那么至于那些得胜的、忠贞于上帝的一群，他们的归宿又在哪里呢？约翰在天使的引导底下，他看见一个异象。我们先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十节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约翰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他。那天使口中的心腹，原来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七节到八节曾经提过，心腹是圣洁的教会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约翰在这一刻被圣灵感动，就看到这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接着呢，约翰很仔细地描述这圣城的外观。第一眼看到这个圣城，约翰最初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呢，就是城的光辉。二十一章十一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这光辉正是上帝宝座所发出的光辉。再仔细点看呢，这城呢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三门，北面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我们看约翰的记载呢，我们会想起旧约以西结先知他的异象。以西结呢，在异象当中，他也曾经看见过圣城一个异象。这城的名字呢，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八章，以西结书四十八章。以西结所建的这个城呢，这个耶和华的所在呢，城的各门是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的。而约翰所建的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城门同样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而城墙的根基呢，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。那其中呢，有极大的意义的，上帝的教会包括了从旧约到新约属上帝的子民，而且有使徒做他的根基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。这些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人，如同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十四万四千人一样， 都是指着历世历代的信徒而言的。因为呢，这个新的城，这个新耶路撒冷，指的呢就是心腹，指的呢就是属神的群体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读21章的15节到21节这段经文，看看约翰怎么样仔细的描绘这个城和城墙的细节。15节说，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在旧约的以西结书40章和撒加利亚书的2章，先知记载在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使者拿着量度的器具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约翰也记载天使拿着金苇子量度圣城。那记得呢，在启示录的11章1节到2节呢，约翰曾经记载有一根的苇子赐给他，要他量度神的殿和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。但是当时呢，就留下了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文说呢，那个地方要遭受外邦人的践踏。但是呢，现在到了21章这里呢，新的圣城能够被量度了，不再受外人的践踏了。量度其实呢，有祝福的保证，祝福的保证这个含义的，表明呢，圣城是蒙上帝保守的。21章16节到17节就形容说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4000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，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一共有144种。那城的尺寸呢，有属灵的含义的。我们从约翰的描述当中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城呢是四方的，像一个四方的盒子一样。四方呢，有完整的意思，就像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所见的城和圣殿都是四方的。这城量出来一共有4000里，也就是大概有2500公里左右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城。我们之前呢，在第14章呢也提过，当时的度量衡的一个长度的单位 stadia 是当时通用的一个单位，4000里就是12000个 stadia， 12000呢，算出来呢，也就是12乘1000这个数字，也就是完美的意思。这城墙量出来呢，一共有144种，144就是12乘12，也是完美的意思。我们从旧约的圣经，我们知道呢，会幕的至圣所尺寸就是10乘10乘10种，而圣殿的至圣所呢，尺寸则是20乘20乘20种。是一个等边的立方体，而约翰所见的这个圣城也是一个等边的立方体，其实呢是呼应着旧约至圣所的形状。约翰在这里呢，并不是要记述这个城的实际的大小，因为呢这是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的，这是象征的语法。约翰要带出的是城的完美和荣耀。
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。
是的，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刚刚呢，我们提到约翰笔下他所记载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是怎么样的，是一个四方形的立方体。约翰要表达出圣城的完美和荣耀。 记述了城的尺寸以后呢，接下来约翰进一步要描绘城墙。我们看21章的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还有城墙啊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那经文这里呢，就提到有12种的宝石，其实呢，跟旧约大祭司胸牌上的12块宝石很相似。那如果呢，你要看一下呢，在旧约大祭司胸牌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的宝石呢？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8章17节到20节，出埃及记28章17节到20节，那里呢就记载了大祭司胸牌上面排着的12种的宝石。宝石的璀璨华美，也是旧约先知对锡安的期盼。以赛亚书的54章11节到12节，以赛亚书54章11节到12节，先知宣告上帝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的爱。经文说，你这被困苦、被风飘荡、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这是上帝对人的爱。约翰接着就描绘城门和街道的模样。21章21节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也渴慕那天上美丽的家乡呢？就好像诗人在诗篇84篇里面所表达的，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这是不是也是你和我的心声呢？新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个至圣所，完全的分别为圣，也正正呼应着21章3节所说的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城里有上帝的同在。约翰呢，在异象当中看到新城耶路撒冷的外观，而在21章22节到22章5节，21章22节到22章5节，约翰就更仔细地描绘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况。我们先来看第21章的22节，约翰说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原来在这个圣城里面呢，并没有圣殿，因为有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亲自的同在，其实整个城就是至圣所了，所以呢，也再不需要象征上帝同在的圣殿了。经文又继续记述哈，在21章的23节到26节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哇，这个城呢是光明的，是辉煌的，因为有上帝在当中，上帝的光照耀着圣城，列国都在这光里行走。其实呢，这是实现了旧约以赛亚书60章1节到3节的应许。以赛亚书60章1节到3节，这个应许是这样的：兴起发光，因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呢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完全的应验了。光明美丽有上帝同在的圣城是何等的叫人向往。那到底谁可以进入这个城里面，谁可以成为这城的居民呢？在21章的27节，约翰说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约翰很清楚地表达，只有得蒙救赎的人，也就是那些跟随主为主做见证的人才可以进去。21章第8节告诉我们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22章1节到5节，22章1节到5节，我们继续读这段的经文，这里就提到乐园的再现。我们先来看第1节，22章的第1节，天使又指示约翰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生命水在旧约里面呢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在旧约时代，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在山上的，每当被敌人围困的时候，都会出现水源不足的危机。所以呢，圣殿当中的活水江河就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象征，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可想。在以西结书的47章，先知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道由圣殿流出来的水，这是生命的江河。以西结书的第47章里面提到的。那我们再往前推的话呢，其实早在创世纪的第2章第10节就已经记载了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园子。而在诗篇的46篇第4节，诗人也表达他的心所向往的地方。诗人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所有的新约的信徒盼望所在。启示录的7章17节应许信徒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而在新耶路撒冷当中，这个应许也完全的实现了。22章的第2节，启示录22章的第2节，约翰说呢，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约翰时代的读者呢，一听到这一节经文呢，他们肯定马上就想起以西结书的47章12节。以西结书的47章12节，先知就记载说，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是不是很吻合呢？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已经出现了，生命树的果子是人类始祖失落了的福分，但是在圣城当中，这个福分失而复得。生命树的叶子是医治万民的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疾病、死亡已经不再成为人的威胁了。22章的3节到4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咒诅其实是源自始祖的犯罪，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当中再没有咒诅了。而且因罪而造成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分隔在这里也消失了， 人得以见上帝的面。二十二章第五节提到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新耶路撒冷城中，属上帝的子民不但做祭司昼夜的侍奉主，他们也做王，管理新天新地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也跟月心一样，很向往新的耶路撒冷呢？城中有生命水和生命树的果子，城中的居民不再饥不再渴，上帝的光光照着他们，再没有黑暗，再没有罪恶。诶，其实这样的光景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其实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也创造人，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正正就是这样的光景，人得以跟上帝亲近，得尝生命的泉源和果子。很可惜的呢，就是人犯罪堕落，被赶出伊甸园，与上帝隔绝，被罪恶和死亡捆锁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救赎，人得以重新的与他和好。在启示的亮光当中，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尽头揭开了新的一页，属主的人永恒的归宿就在这个美丽的新耶路撒冷当中。这是上帝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地方，在那里一切从罪而来的死亡、咒诅、痛苦都不复见了。上帝的启示，整本的圣经66卷书，以创世纪作为开始，以启示录作为结束，以伊甸园作为开始，以新的耶路撒冷作为结束。人类始祖因为犯罪所失去的福分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失而复得，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第五节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是新耶路撒冷，它是心腹，也就是属上帝的群体，是荣耀的教会。在启示录二章到第三章里面，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，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缺陷，但是在启示录的结尾的部分，我们却看到在主的恩典底下，完美无瑕的教会终有一天要实现的。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信分享到教会的情况，教会很荒凉，缺乏工人，又有很多的纷争，或者呢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被异端掳去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到很灰心。但是启示录给我们宝贵的提醒，教会是蒙上帝所选召所爱的群体，教会出现问题当然让人伤心，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对教会绝望，那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对我们的主绝望。教会是蒙上帝所爱所买赎的，在上帝的保守和恩典底下，终有一天完美的教会要实现。月心这么说意思呢，并不是说啊，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教会有各种问题而置之不理，刚刚相反，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也是给今天教会的提醒和警告，我们的责任是从那些罪恶当中回转悔改。基督对我们的命令就是得胜。当我们看往远处，在启示的亮光当中看到那荣耀的盼望的时候，让我们衷心努力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合神心意的信徒，靠主得胜。好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在，神在。